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
第六节，刘宋朝的神灭不灭之变。东晋末，佛教在江南已相当兴盛，达官士人信仰佛教，深入佛学，蔚然成风。大概由于慧远思想的影响，神不灭论成为一时显学。世人中的佛教徒沿慧远开辟的思路，对神不灭论做了进一步阐发。先有官至刘宋尚书右仆射的郑先知，363-427，撰《神不灭论》，设主客问答，立论人死神不灭。郑先知的理论出发点仍是玄学的本末论，王弼所立。他强调，理精于形，神妙于理。形神关系中，神的功用神妙，神体灵照，妙统众形，为生命活动的本根和主脑。神为生本，形体和气为末。精妙的神与粗的形，精粗一元，不可混同为一。人身之内，肌骨能知痛痒，而爪发没有知觉，岂非说明爪发非生命之本吗？生在本则知存，生在末则知灭。那作为生本其源真妙，有知觉的神，神理独觉，气所不临，与作为末无知觉的形气性质截然不同。本源不是一个，岂会随七尺之躯而同朽呢？中土传统哲学所谓的太极，只不过是混元之气，尚能为两仪之母、万物之本，统摄万类，造化一切，不变其一。何况那极为灵妙，超越太极，统摄生命乃至一统有无的神，岂会随形体之朽腐而消灭？郑先知也用心火之欲来论证神不灭，不过其论证方法与前人皆有不同。夫火以心则有火，无心则无火，心虽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心为用耳。若待心燃后有火，则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阳，阳为火极，故心是火所寄，非其本也。形神相资，亦由此矣。强调火为本，至阳，是第一性的存在自在，只是寄居于心而然，而非以心为本，依赖心而生。如果说火依赖心而生，那么在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方法以前，应是没有火存在了。精神就像火一样，自在本有，只是寄托形体以显其用，并不依赖形体而产生。神不赖形，神不待形，故形体纵然衰朽，神无随灭之理。这种玄学气味极浓的神本形末论，与慧远之说同一路数。正先之后，有隐士宗炳375-443年，官至国子祭酒的颜延之等佛教徒，撰文论证神不灭。宗炳的《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是一篇受到宋文帝刘义隆赞赏的长篇论文。 文中借易传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语，强调神为本，妙万物而为言，作用神妙于万物，能上济于天，下盘于地，穷极言微，使人为圣为贤，与后天的形体不可同日而语，不得说形朽神灭，与正先知基本同调。宗炳论证神为本为妙，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论点。一，神在未生之前，非形所生。若说神由形生，则顽愚的骨叟如何能生出贤明的大顺？贤明的大顺又如何生出不孝的商君？精神既非由形体遗传，则必在人未出生之前便已有了精粗之分。既本立于未生之先，则之不灭于既死之后矣。二，若形生则神生，形死则神亡，则以形残神毁，形病神困。但实际并非如此，肢体残疾的人精神未必不健全，大病卧床的人往往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可见神非形作，只不过与形体结合在一起，随缘迁流，成粗妙之时，但神之本并未曾灭，故死后也不会消灭。三，若神由形生，那么人们的形体结构、饮食所需并无多大区别，此则贤圣应与凡愚相同，岂能精神四达，并流无极，表现出博大高尚的精神品格。四，华夏自古有祭祀后祭、文王等圣人之俗，相信其形体虽死而魂神不灭。周公谓斋三日必见所为斋者，不可以一般人之不见，便断言周公亦必不见后继文王的神灵。五，人之生以情为先，一言男女构精，万物乃生，精由情生，情为生本，以情贯神的凡夫众生，身虽坏死，其生命之本情必应生出新的生命。六，神为虚名之本，始终常住，不可凋谢。人秉神之本而有心识，心识为物所类，随境流转，生灭无常，却非断灭，而是用用妙接，时时妙续，如火之炎炎相及而成焰耳。就像那明镜当台，尘秽从集，蒙蔽其本名。唯有虚假的现象类神，成精粗之时，时浮于神，故虽死不灭。学佛者成不灭之本，修歇情时，悉心悟空，修至为神独照，则不再受生而入涅槃。无身而有神，谓之法身。宗炳的主要论点虽然仍为未尽玄学的本末论，但它据佛家心为法本法具经的思想发挥，以多种反证论证神为本故不灭。他所说的神，是能产生心识与情的精神本体，当与大乘性宗所说的心性心体，其神不灭论既具中土玄学色彩，又较他以前的神不灭论更为明晰，更接近印度佛学的轮回说，当然也还是留有理论漏洞。 宗炳等佛教徒的神不灭论并未能说服当时的反佛派代表人物官至御史中丞的何承天，370至447年，他特撰《达宗居士书》，反驳宗炳人形至粗、人神实妙的论点，承认神之殊妙，但他从形神相资的角度，用心火之欲强调神赖形而存。古人辟以火心，心必火微，心尽火灭，虽有奇妙，岂能独传？认为生必有死，形必神散，就像草木春荣秋落，四时代谢，乃自然之理，岂有死后再生之事？他反对宗炳以佛家之言将人与畜类皆是同众生，认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人与动物的本性不同，所以不可能轮转为畜类。何承天对佛家的因果报应说反驳有力，撰《报应问》专门批驳，认为若有报应以取福于见事，应有眼前的事实验证，然事实并非如佛家所说，如蛾为食草戏水，不侵犯其他生物，到头来却不免被宰烹。燕子专吃飞虫，杀生无数，但却被人们喜爱，任其坐窝于屋檐之下。由此可见，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反佛的根本出发点是儒家传统的伦理现实主义，认为社会教化应教人重视现实生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反对佛教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叫人们积善修福，希求毫无验证的来世福报。对何承天的反佛之论，宗炳、颜延之、刘少福等佛教徒进行了反驳。宗炳修书答复何承天，就何的形神相资、形尽神灭说而辩曰：夫活者心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亦有精粗，感而得，形随之，精神极则超然独存。强调神非形体所生，心意的活动能对形体发生作用，精神通过修炼达到极致，可以超越形体而独存，与何承天之说可谓各执一端。当时大诗人佛教徒颜延之384至456年撰文反驳何承天，说人与畜类的出生无异，宜共称为众生，然人异于草木，故死后非同草木之无知，精灵必在，必将再受刑。他抓住何承天不敢否定儒家经典，信鬼于五经而疑神于佛的弱点，以儒书中的鬼神祭祀之说为证，论证既然人死为神，灵魂不死，即是神不灭，有何理由反驳佛家神不灭论？他还驳何承天的善恶无报论说，凡气数之内无不敢对，施报之道必然之福，强调因果报应是气数之内的一切现象都必然遵循的自然规律，并引证荀子：盲鲁灭烈，报亦如之，报应之事各以类至等如书之言，说明善恶报应乃儒道二家的传统思想。刘少府名字不详，也专驳何承天的 报应问，作答和衡阳书。昔日月之行，幽冥之信，水火之降，风云之作，皆先因而后果，不出感召之道。万物皆有先因后果，佛家的因果报应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何所举俄被宰烹厌之无报，应从报通三世去观察。俄也许前世杀生，今世受报；燕子吃虫杀生，也许后世必会受报。报有三世，业有迟疾，不能只着眼于现前。何成天的理论思维水平本来就不高，又不离儒家立场，信鬼而疑神不灭，自相矛盾，对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本无全面的辨析反驳，在论战中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